相残杀，哥哥就把弟弟就打死了。然后呢，到了亚伯拉罕呢，也是一样互相，然后呢，这个哥哥就笑弟弟，然后最后呢，哥哥就被赶走。一直到了这个以撒也是一样，两个孩子在这个双胞胎也是这个要杀人啊，这个弟弟骗哥哥，哥哥叫杀弟弟。然后呢，就是到了雅各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特别钟爱那个约瑟，然后呢就是不公平，所以呢所有的哥哥们呢就把约瑟就把他卖掉了。所以都是很，就是家庭里面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从来开始就是这样，一直到了后面当亚伦，我们发现说他的儿子怎么样献燔火，结果呢被耶和华就是击杀。然后他发现说以利他的孩子也是一样，祭司，大祭司，结果呢他的孩子呢就人家来要献祭的时候，他就把人家肉就抢过来。所以然后呢到了撒母耳也是一样，不行主的道，都是一些大人物，都是一些我们很敬仰的人，结果呢他们的孩子们奇怪都好像不怎么样哈。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我们要跟这些人物去学，甚至像大卫这么好的一个，这么爱神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他的家庭里面的问题更多，不止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呢孩子还要杀爸爸，然后爸爸呢最后要去杀孩子，所以搞到最后呢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状况。因此呢我们好像很难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 perfect model，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的原则来过。但是呢当我们回来仔细来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真正最好的一个教导孩子养育孩子的这 strategy 啊，所有的这些方式呢，我们如果看神怎么来做，我们跟着他啊，我们来仔细的思想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就是我们最好的 role model， 他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好，那我们从父神啊，所以天父的心啊，天父的心就是我们的父母的经哦。这本圣经讲到天父的爱，就是讲到我们做父母该对我们儿女的爱。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深知到你将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上，你也把许许多多的孩子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不止我们自己有孩子，我们也对别人的孩子，我们也一样有一个爱的心，有一个为父的心来帮助他们。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在教会里面得着完备的照顾，也能够得着教导，能够得到虔诚的一个品格的培养，好叫这些孩子们成长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你把你的孩子们就交在我们的手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真的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求神也带领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真道里面都得到智慧。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当我在仔细的寻求想要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关于带领孩子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啊。每一个孩子，家里面不管有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就是都不一样。所以呢，面对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就从他那边来领受。那我就问神，到底是怎么样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呢，我得到三个 L 啊。我今天就要分享三个 L。第一个 L 呢，就是讲到一个 love， 啊，就讲到一个 love， 啊，我们刚才唱诗也唱到很多的 love，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呢，这个 love， 我们如果从人看，我们的 love 都是有条件的，或者我们的爱都是有限度的，啊，不只是好像在外面了，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们，啊，或者我们的朋友什么，就是外面的人，我们的爱呢本身就是很有条件的，因为人家如果对我们怎么样的话，我们有时候就爱不下去了，我们就离开了，就 withdraw， 就不想再来往啊，这是人间的爱。甚至呢夫妻之间的爱，我发现呢都还很脆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今天美国的离婚率50%，所以两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了，就表示说这个爱都出了问题啊。所以呢靠着人的力量，我们来发现呢这个爱好像是很有限的，而且很软弱的。可是呢我发现父母对儿女的爱就不太一样，因为好像我们偶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 这个父母说，父母生气说我不认你这个儿子，有没有？就是尤其在那个电视剧上，在台湾那种电视剧啊，我们叫什么叫把他那个词叫做就是断绝父子关系啊，对对对，断绝父子关系啊，就讲得很严重了。这种几率的你就听到很少，不像说50%，没那么高。所以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对我们的孩子都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包容，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爱。那种爱呢，是我觉得从神那边是向着下来的，因为我们的父神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我们下面的人，对我们下面的孩子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包容，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宽阔的一个心。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被这些父母被孩子们一直不断的伤害，但是呢，父母就是会忍耐，然后呢会不计较，然后去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从神那边直接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帮助我们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是很有神的恩典恩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发现神的爱呢，他第一件事情呢，他是无条件的。怎么样无条件呢？就是呢，他不管我们的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啊，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就爱我们啊，不管我们现在是怎样。所以有的人呢很光鲜啊，或者有的人很成功，或者有的人道德品性很好，是很好人，什么神爱。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光景很差的，一个好像重病的，或者是一个生活状况很惨的，甚至是一个犯罪的，好，一个潦倒的犯人，这些神一样的爱，不管是在什么的光景，神都爱。好像我发现呢，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那个孩子有时候很调皮，或者呢有时候那个脏脏兮兮的，像我们家那个老五就不喜欢穿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每次脚看到都是黑的。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就抱过来还怎么样，那我发现说，如果别人家的孩子这么脏脏邋邋遢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不是还想去抱他哈，可是奇怪，自己的孩子很脏还是拿过来抱，也好像不以为意哈。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可以接纳，这就是父母的一个担待啊，父母的一个心。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天父，耶稣就用那个路加福音15章讲到浪子的比喻，就特别讲到这个爸爸就看到那个浪子，大家都这浪子的比喻都应该是蛮熟哈，这个他要跟他爸爸分家产，然后呢就出去，最后呢就浪费资财，最后就潦倒，然后没有办法生活，最后呢帮人家放猪，然后呢说想要拿那个豆荚来充饥，看那个猪吃的豆荚他都肚子饿，想要来吃都没有的吃。好，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有一天突然发现说，他要起来，他的家里面他的爸爸这个故宫有余啊，他这个又有口粮，他回去呢他就做一个工人就算了，不要做儿子，我就当工人也好啊，这是比放猪都好。所以他回来，结果呢在圣经上面描写呢，他的爸爸呢看见，远远的就看见这个孩子呢，然后呢就动了慈心，然后呢就跑上前去，就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连连与他亲嘴，抱着他的景象啊，一个放猪的我猜他大概身上应该是很臭的，但是呢这个爸爸是不 care 的，就抱着他，然后呢赶快吩咐仆人说，赶快怎么样把那上好的袍子拿给他穿上。说哇，那个很棒的袍子怎么穿在，你至少去洗个澡吧，没有，拿了就穿，然后呢把戒指要戴在他指头上，然后呢把鞋子要穿在他的脚上，可见得他是光脚的，所以这个很潦倒的状况，但是呢都把他穿最好的，然后呢把那个肥牛犊牵了就宰了，宰来吃，我们要怎么吃喝快乐，因为呢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这是一个天父的一个心啊，耶稣基督就用着这个浪子的比喻把它讲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心，我们对孩子们是不是真的是无条件的啊？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好像都有一种无条件的那一种爱在我们的身上，是特别给我们孩子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礼物，不然呢讲实在，我们孩子们真的养不下去啊，那从小就很难养，对不对？每个孩子生下来就你要照顾他，换尿布，要喂他，有时候这个长大一点还不听话，还背逆什么，气都气死了哈。那个早知道就不要生你啊，那常常是这样想，可是还是看着还是爱啊，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有一个无条件的啊，不管他们怎么对我们，我们呢不管这个也会要来爱他们啊。有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天父的一个心，好像什么，好像我们还做这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父神就是这样啊，有时候笑他啊，就是哪有神啊，不认他，有的时候呢甚至诋毁啊，甚至谩骂，这个都有。但是神在天上他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他那边讲到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这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讲到就是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表白。当我们不认他的时候，当我们在诋毁的时候，那个叫做仇敌，就是跟神是仇的仇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已经爱了我们啊，不管我们怎么对他，他是爱我们的啊，这就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他不只是爱我们，而且呢，他是很深的爱我们啊，很深的爱他的啊，诋毁他的这些人，到一个地步呢，因他而喜乐，因他而快乐，高兴的欢呼啊。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吧？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真得着这个经文啊，我们出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笑着出去，高高兴兴的出去。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就是神在天上，他看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表情？你仔细去思想，这个默然爱你，我们就可以想到，好像神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然后呢，他就看着他的儿女们，他看着我们，然后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很快乐，很满足，很满意，就是在这边看，看他的默然的爱我们。最后呢，不只是默然的爱我们，还怎么样？因我们喜乐，因我们欢呼，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些儿女们实在太值得我骄傲了，我这些孩子们我真是爱他们，他们在地上呢，虽然有这些，虽然有那些，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天都要完完全全的站在我面前，而且实际上就神的眼光，那天已经发生了，那天已经发生了，因为神没有时间的，所以神已经看到我们最完美的那一幕已经看到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孩子啊，现在呢，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呢，是很兴奋的，是很高兴的。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有那么好吗？哎呀，有这么美吗？这些人，有这么荣耀吗？啊，或者我们自己看自己，我们有这么伟大吗？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哈，但是呢，我常常觉得说，当我们小时候哈，比如说我们换尿布，或者我们在小时候的是穿开裆裤的，对不对？好，开裆裤的时候呢，妈妈看着开裆裤呢，啊，要去清啊，或者要去换了，就很讨厌，就很麻烦。可是呢，过了三十年以后，孩子长大了，他拿那个照片来看，那个开裆裤的照片，然后两个人，他整个跟他的儿子两个一起在那边笑，你看当年你穿开裆裤，然后呢，现在是我完美的儿子。就长大了，不一样了。可是，在那个光景里面，是非常的 suffer 啊，因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但是呢，神看我们是已经是看到最棒的、最美的结局。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盼望。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无条件的爱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我们知道孩子们有一天都会长大，孩子们有一天都会成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爱他们。来帮助他们，而且呢，好像默然爱他们啊，因他们喜乐而欢呼，好像很兴奋，对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很兴奋。我想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心啊，就为我们的孩子很兴奋，啊，尤其他们啊，就是好的时候，但不好的时候，我们人还是一样哈，有时候会低谷，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觉得这是让我们值得满意，让我们值得欣慰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啊，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从这个无条件的爱的身上呢，我们不只是看见天父好，他是无条件的爱爱我们，所以而且呢，他也给了我们力量去无条件的爱爱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发现说，我就回想，我记得有一幕哦，一直不能忘记哈，我觉得真的是算是人生中的一个黑点啊，是一个小事情。怎么样呢？我记得还是我很小的时候 ，maybe 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外面玩，好，跟外面的邻居在那边玩，玩得很高兴，不亦乐乎。结果呢，我的妈妈呢，他们在请客，我的父母亲，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他们在请客，在做饭。后来突然之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醋还是酱油之 something 没有了，他就赶快叫我回来，他说：“你赶快去那个叫一个小店了啊，就附近的杂货店，你赶快去买，帮我买，我这边急得要用。” 然后我就很不情愿，因为正玩得很高兴，然后被叫回来做事就很不舒服啊，然后就很不高兴，就这样，但是还是要去的，就去了。去了回来以后呢，我就把手上那个买回来的这个东西呢，我就交给我的妈妈，然后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到今天非常非常的后悔，讲那一句话，说什么话呢？叫你高兴了吧？我妈妈拿了那个，她没有跟我计较，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太忙了没时间，还是因为她真的是无条件的爱。可是呢，那个话讲完以后，走了以后，我就自己觉得不对了啊，是没有什么处罚什么的都没有，但是呢，那个东西就成为我一生我一直记住，我的妈妈呢对我是很有包容的哈，然后呢，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很有包容的，我们常常做一些很不对的事情，但是神都没有跟我们算了，因为神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自己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对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一个父母的爱哈，我们也是可以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的孩子。这个在人间里面，这是很特别的一份情，好，一份的包容，好。但我们要面对我们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来爱他们，那我们怎么做呢？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爱在心里口怎么样难开啊。尤其我们老一辈的，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我的爸爸从来不抱我的，我的爸爸从来不说他爱我的，我的爸爸从来甚至不跟我讲话的，甚至有的是我的爸爸根本我都很少见到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好像我们的做父母的就是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有很多，在过去那一代就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就在我们的这一代，因为呢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战乱，在中国是个战乱的时代，所以没有人有心情来读一下说我们亲子教育该怎么做，那个没有时间，我们能够吃饱是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呢，所以我们都承受了某一方面的这种伤害啊，这在我们这一代。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面对的下一代呢是一个 very delicate，就是非常精致的一代，他们要求就是我们父母要完美，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太平盛世，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想到就是我的父母要对我怎样，那很多的期待。所以呢，我们这一代什么对上面呢，我们从上面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很多的经历，然后呢对下一代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中间这一代呢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也要有很多的学习，我们常常就会想，每次回想到说我们上一代怎么在对我们，如果呢照着那个方式再来对我们下面一代的话啊，就很危险，因为呢就会结果就很糟糕哈。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所受的，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把它 correct 回来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表达，我们要学习表达我们的爱，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关怀哈，特别是这种比如说拥抱啊，或者是这种亲哈，这种我们绝对不能少啊！我们做，尤其从小的时候啊，我看一本书，他就讲到这很简单。他说，孩子们小时候呢，躺在那个摇篮里，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你呢也不能叫他去割草，你也不能叫他去买东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是给他许许多多的拥抱，许许多多的陪伴，让他知道他这一生里面呢，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就建立了这对世界的人生观。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很有爱的，这个世界他的爸爸妈妈是爱他的，这个人呢都是有爱的，都是很可爱的，所以他的个性上都会对人呢他是很有 respond 的啊，所以是一个温暖的个性。因此呢，我们从小就多抱多亲啊。我们五个孩子啊，我觉得我们都真的很多学习啊。老大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第一次做嘛，然后就看书上面怎么做啊，啊就是还很正规的啊。老二呢，人家就说不要多抱，我们就不抱，然后就出了很多问题啊。到老三的时候呢，那还是要多抱，那天天抱哈，就是开始抱，哎，就比较好一点。那老四、老五呢，根本就是睡在旁边，也不要摇篮了哈，就晚上睡觉呢，跟妈妈就一起，我们大家一起睡了哈。所以呢，就很亲密。我就发现说，他的那个 personality 都会影响到啊，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塑造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他需要很多肉体的拥抱，尤其安慰。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些照片，就是人受到极端的痛苦跟委屈的时候，你看他的身体的那个肢体语言是什么啊，通常都会他自己会卷曲这样子抱在一起，把自己抱在一起，有时候会整个人要缩进去，那就是他需要被抱，没有人抱他，所以很自然很本能的反应，他就自己抱自己。所以人是需要安慰，需要去抱啊，需要肉体的一个接触。那另外来讲，就是在语言上来讲，我们也要多多的 confirm。既然我们 爱他们，那我们就说出来嘛，我们就 I love you， 对不对？我们今天，我想在北美，我们的做父母的大概都有这个观，比较大家会讲，因为美国人天天就是这样讲，好，那我们中国人呢也跟着就讲，好，所以这一点倒不怕，我觉得倒不怕。可是呢，我们的身体上的东西哈，我觉得我们不要怕哈。有一个这个专门做亲子的一个 professor， 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世间呢只有一件事情呢你不要担心，全世界很多事情你可以担心，有一件事情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什么呢？你不要担心你给孩子太多的爱，啊，你尽量去爱他，尽量去抱他，去关心他，啊，所以呢，这是神对我们呢也就是这样，他是常常用话语来表达他爱我们，啊，在耶利米书31:3，我们来看，啊，他说什么？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什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怎么样吸引你，第三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什么叫做永远的爱？永远这个东西就在神有，所以就是不变的，我永恒的爱来爱你，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怎样我就是爱你。为什么爱我？因为神爱我，所以他爱我，没有原因的。好像孩子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爱孩子也没原因？为什么我们会爱自己的孩子比爱别人的孩子更多？没有原因。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关系，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就是爱我们，就是这样的简单，啊，所以神就是用永恒的爱、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是说出来的，他说出来，然后慈神爱手来牵引我们，神爱我们，这个，我们看这个整本圣经讲到太多地方，就是讲到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到处在讲，所以这是神的话，他自己讲出来的，透过人写下来，所以因此就是神不断的在表达一件事情，他爱我们，我们做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要常常来 confirm。好，来 affirm 我们对神对孩子们的爱，啊，然后呢，我们要很小心的一点呢，就是要从神的身上来学什么？不要因为外面的表现而改变了，或者影响到我们的爱，或者影响到我们对爱的一个表达。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很容易不小心就把儿女们的教养啊变成一个 performance base， 意思是说他们做很好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很爱他们，他们做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不高兴，我们有时候就少爱他们，好像就不耐烦，就觉得说表达爱的上面呢让他们开始 confuse， 他们就慢慢会，孩子们呢慢慢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哦，我父母亲爱我是因为我做好了，我父母爱我是因为我考了100分，我父母爱我是因为我今天把家里收干净了，所以呢我如果没有收干净，我如果没有做得好，我的父母就不会爱我。好，所以这种爱呢对他们来讲呢，这叫做 conditional 的，对不对？这是有条件的，因为我要得到爱，我是要做好我才有爱。可是呢我知道我们父母，我们的天父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爱他，不管你是多糟糕，神都爱我们。所以呢我们要表达一个心，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管你们犯什么错，不管你们到什么样的光景，即使你们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我还是爱你。所以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偶尔叫他们罚站啊，或者什么，有时候偶尔会打手心啊什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我一直是会做一件事情，会把他抓过来抱着他，我会最后问他一件事情：爸爸还爱你吗？我就看他怎么打。他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说不爱。做坏事还有人爱我吗？不爱。我就要再三的跟他讲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你不管做什么我都爱你，我要跟他讲得很清楚。啊，这搞过好几回呢，以后就是再抓过来问，抱着爸爸爱你吗？爱。那下次不要了。好，就是你知道他 get it， 就是说他清楚的知道，不然的话他会觉得说哎，我做得好才有，做不好呢就没有。所以呢他的这个他得到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那个是非常没有让人的爱，是没有安全感的爱，因为我做不好就没有了，是有条件的，有一天爸爸妈妈就把我丢掉了，就不爱我。好，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父母亲，我们尤其我们这一代，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种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这一种的枷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做得好父母才会爱我们，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好，我不知道你的生长背景怎么样，但是我看到很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是好像我们就是要来 fulfill 我们父母的他们的这个一个 dream， 啊，三字经就讲了，他说什么？要我们要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育于后，对不对？ 你不只要扬名声显父母啊，你还要呢祖宗八代啊光于前啊，你要做荣光啊，我们全家族的荣光，然后呢育于后，我们后代呢也要看到你是有名的人。哇，我们就好累啊，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做好的时候有谁爱我们呢？没有啊。好，我听过有一些的很惨的状况呢，有人在台湾，他去考试的时候去考大学，他的爸爸就说你要去考医学院啊，就是你要去，一定要去做医生，没有第二条路，一定要去做医生。然后就只好去很努力的去念书啊，然后也没有兴趣，但是就去念医，最后呢，哎呀，总算给他考到医学院了，他爸爸很高兴啊。然后呢，后来孩子呢就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上怎么写？信上他会写说，你要的已经有了。你就不是要一个孩子考上医学院吗？你已经有了，现在呢我也要去找我要的，然后就离家出走。所以这就是孩子把父母的寄望当作一个很大的枷锁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好，所以呢我们呢好像这样才会那个时候呢，这样子孩子们才觉得到我们在爱他。好，所以呢我们要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啊，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真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是一样的爱他们。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说只有在他们好像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才说哎呀给你一个礼物或者是什么，表达一个无条件的爱呢就是没有原因的爱，这叫做无条件。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表达我们的爱，比如说我们就突然之间我们就说我们去吃冰淇淋，对不对？其实我们家现在很喜欢去吃一个叫一个 yogurt 的，因为那个听说 yogurt 对身体有益处嘛哈，然后呢又发现有一家很便宜啊，这个在录音我就不讲哪一家了哈，所以呢去那边呢坐下来一家七口人大家都吃一大盆回来呢才10块钱12块钱，然后呢就有一个 family time 就很高兴，好像呢我们大家就为什么去吃 no reason， 就是我爱你们，我们大家有个 family time 我们就去吃。所以呢也不是说你考了100分、哦、我带你去吃 yogurt去吃那个去吃 yogurt， 不是，是因为我喜欢你啊，我看了你我因你什么默然爱你嘛，因你喜乐欢呼，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我带你去吃 yogurt， 我带你去玩。然后有时候买东西回来也是啊，走在路上或者什么看到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给他这个的话他一定很高兴，所以买了就回来，那当当当当就送你一个东西，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就是因为爱你所以送你东西。所以就会感觉到说我父母爱我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是因为他爱我，没条件的，我真的很安全，因为我不管做什么父亲母亲都会这样爱我，所以他的爱是很安全的爱啊，不是好像在他的所做出来的事情上面得到的一个奖赏。当然了有时候他们做得好我们会给他一些 incentive， 那也是不错的哈，但是不能只有这样啊，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爱心。那我想呢我把它归纳成在这个爱里面呢我归纳成三个同哈，归纳成三个同。第一个呢就是同在，讲到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是一个常常同在的关系啊。我想呢从父神那边我们看到我们学这个的话太多了，对不对？神应许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到处都讲，对不对？到最后到启示我们还在讲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他要做他们的神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这是永远的同在，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啊。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有没有跟孩子同在，这个就我们就要来学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忙，我们大家都很忙，可是呢我们有没有花一些时间把我们的孩子呢放在一个 priority 上面，我们可以愿意跟他花一点时间，从父神愿意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来学习我们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们同在啊。然后这种同在呢是一个有怎么讲，是一个有意义的同在，不是说我们同在一个房子里，不是，是我们有一些意义在一起啊，会有一些 interaction 的这样的同在，比如说跟他们一起玩呐、啊，或者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啊。很多的时候哈、啊、我们孩子们呢、啊、要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我就发现有时候孩子们你在很忙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在忙你的事情，孩子们就来说你能不能帮我弄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来陪我玩一下什么东西。实际上他要的是什么，就是10分钟 maybe 15分钟，就是要那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就会因为很忙我们情绪也就不好，说走开走开走开，等一下了等一下哈，就让他们走了。所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所要的也不多，所以我们 可以很简单的就是把东西就放下来，然后呢就满足他们十分钟十分钟，他们就很高兴的就走了，他也不会跟你一直的耗啊，因为呢我们毕竟不是他们的年纪啊，其实跟我们耗也不是那么放，他们会找他们的 peer， 可是他们有时候要回来，为什么？因为他要 make sure 你还爱他，然后 make sure 你还关心他，回来呢跟你有个亲密的关系，他要从你那里得到再一次 affirm 我们对他的爱跟感情啊，那种安全感他要从那边建立，所以呢我们就来帮助他，好，就来满足他。所以呢这种跟孩子们的相处同在的时间，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family time，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慢慢都讲究这个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说我们带孩子们出去吃饭啊，或者什么跟他们有个所谓的 dating 啊，这个也都我们也都听过这些，所以有很多人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我们在他的生命中我们是愿意跟他们花时间的，好，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的重担跟负担，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啊，然后呢有一些 quality time 啊 quality time 啊，那而且呢不是只有 quality 没有 quantity 啊，有的人就说好跟他哦就是很好的这个五分钟的时间给他，然后呢你就不要再理我了，我已经 done my job 了，好，那不叫 quality time，人家就常常讲说 quality time 啊，还有 quality plus 还是 quantity 啊，因为呢没有 quantity 呢，你再好的 quality 也是很有限的，好，好像你去一个餐馆吃饭吃牛排，太好的牛排，但是上来呢只有这样一小口，你就觉得很好吃，吃了以后呢还要没有了，那就这 quality 就不够哈，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来满足他们，与他们同在，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同乐。同乐，罗马书讲到啊，第十二章讲到说，我们要与哀哭人同哭，与喜乐人什么同乐，与哀哭人同哭。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来寻求他们那个 level 的快乐。啊，很多的时候他们要的是很奇怪的。啊，我这礼拜过去，这礼拜一下午，我是在家里，然后呢 ，Nathan 来拿了一叠牌，我们来玩牌，玩什么？他说一人发一半，好，一人发一半，然后呢，我们一人发。拿一张牌放在下面，然后呢看到接的时候我们就拍看谁快，好 ready 好 go 开始。我就在想说，哎，不对啊，这不 我以前也玩过，那叫盖棉被，对不对？我们一人丢一张，然后呢如果跟下面一张一样，不是接啊，这个太层次太低了。我本来想跟他讲说不是这样玩，我跟你讲是怎么玩，然后我就跟他还是哎，我们有没有接，然后最后呢牌反正都是乱七八糟，我都知道我手上根本没有接，我也知道他手上有一张哈，但是还是跟他玩，所以就是什么同乐，在他的里面，不是因为你快乐，是因为你要让他快乐。我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游鸿项目是他来讲，他说我们要使别人快乐呢，好像我们去请人家来吃饭一样，你不要请他去你爱吃的餐馆，对不对？你爱吃这一家中餐馆，你就请客的时候你老去这一家，没有啊，你要看人家爱吃什么，不然的话你不是请人家吃饭，你是请人家来陪你去吃饭，对不对？那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进到人家的世界里面来，让他们能够来得到那样子的快乐啊。所以我们也是前几个月，我们记得有一次大概上个月吧，我们有一次就去了动物园啊，我带了两个孩子跟一些家庭，我们就去了动物园，然后就发现说好快乐哦，那一天我就回想说我上一次去动物园什么时候啊，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然后回来问 Melody 说我大概就有可能就有十年没有去了，说哇真是亏欠哈，我们这个太少带他们出去啊，所以有时候忙也是就提醒我们能够跟他们带着他们，回来发现说哎呀他们好快乐哈，那个自从回来以后呢，那个老五呢每一次就看到嘴巴就是讲大象大象哈，就是然后看到什么的大象就是到处在找大象，他们很兴奋，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多花时间来陪他们啊，然后呢让他们从那里面来建立我们之间亲子之间的感情，就是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是与他们同乐啊，与他们同乐。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的鼓励啊，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呢，我们就鼓励让他觉得很满足，满足他们的这种被赞美的这种需要啊，能够来帮助他们啊，就是因为人呢都是需要被赞美的啊，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啊，人我们要让一个人呢往这个方向走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我们push 他往那边走，用很善意的 push 他，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打压，不准往这边走 啊，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向推动的一个力量。那这个推动的力量是很长久的，而且可以产生的 potential 是无限的。那种压抑的方式呢，到最后呢，它是有一个，它只能做到一个地步，它不会再想往上面做了啊，而且呢是心不甘情不愿。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有些他做了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像有时候他写一个，像那天那个瑞贝卡写了一个东西来，我如果他就写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 report 还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呢，我如果用那个英文的那个正统的英文哈，第一段是这个是叫做 topic sentence 的，对不对？然后呢，一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number three， 最后呢 conclusion 五段式，我一看它就一段，好长一段，呜写下来，怎么看都没有层次哈。但是呢，哎，他能够写这样的呢，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好，就是他能够做的，我们就鼓励他啊，然后呢，让他能够往上面能够推动他啊，人需要被鼓励，然后他就会被激励起来。我就记得每一次哈，我孩子们呢很喜欢让我坐在沙发上面听他们弹钢琴，我的孩子呢从来不喜欢他的妈妈坐在旁边听他们弹钢琴，然后都躲得远远的，你不要，你我自己练就好，你不用教，不用教，我有问题会来找你，但是呢你走远，然后呢啪啪你坐在旁边听我弹，我每次坐在那边我就听，我就很满意，我觉得我的孩子呢我一点都不会弹，他们弹到一点点我就觉得很满意哈，所以呢我就觉得用很清闲的眼光说，哇 you're good, you're so good， 然后呢后面可能那个厨房可能还传过来说那个音不对啊，但是呢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孩子很喜欢让我在旁边，有时候听了太高兴了就睡着了，因为很 relax 啊，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这没有压力，而且呢都是好话，所以他们就被 promote， 他们就被这个激励起来，所以呢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让他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带出他们最好的那一面，帮助他们来激励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同理啊，第三个事情讲到同理，就是呢讲到他们很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们，同样的我们进到他们的那个 shoe 里面呢，我们就帮助他，他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啊？是需要的是安慰吗？需要是让人家知道他，人家了解他吗？还是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啊？所以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帮助他，好，用很多很多他们所了解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我们在那个上父母师的那个倾听他的心里面也会学到，我们就用一个那种回应式的那种倾听，好，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听，然后呢我们就回应他，来 confirm 来他的心里面那些情绪啊，来帮助他们。好，有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孩子们呢哭哭闹闹，或者有很多惧怕啊，或者有很多的 anger 啊，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讲怎么弄，有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怎么劝他们就是哭，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可是呢当我们真的就开始用这种回应式的这种这种倾听的方式来跟他谈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哎呀你是不是很怎么样，哎你是不是觉得怎么样，你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对不对，你就把他的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他就觉得说嗯你了解我，嗯所以我就不那么痛苦了，因为有人了解我。这是他们孩子的一个心声，孩子心声。我记得小时候，孩子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洗澡的时候要洗头，因为一洗头呢，那个肥皂水就会弄到他的眼睛呢，就会很难过，所以他们很怕洗头的。而且我就记得说，就有一次呢，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搞不定了，然后我就去看一看怎么回事，我就看了一下，我就想到，我就说，你是不是很怕洗头啊？嗯。然后呢是不是因为那个肥皂水会弄到你的眼睛里面，然后你会很不舒服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对，然后就然后他们抓到了，好，这个爸爸是了解他们的，然后呢我就讲了一句话给他们一点信心嘛，我说你知道爸爸最会洗头，全世界你爸爸最会洗头，当然不是这样了，可是在他面前你就给他们信心，你的爸爸洗头100%不会弄到眼睛，一点都不会痛，而且很舒服的，你的爸爸最棒最厉害啊，就这样在他面前稍微的给自己一点然后呢他们就停下来不哭了，然后就愿意洗了以后呢我们就很小心啊，已经讲了的100%不会，你就100%不能有，然后呢就洗完以后很高兴的走了，第二天要洗头，我不要你洗，我要爸爸，就那也有副作用啊，每次洗头就是要爸爸，没有其他人可以洗了 所以呢，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面，你说出他们里面的那个感觉，你 affirm 他们的这些感觉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你了解他，嗯，你跟他是同一国的，然后呢，他们会开始放松，然后呢，你就来帮助他们，啊，你就可以讲得进去，啊，因此呢，我们要同理，啊，进到他们的里面，这是我们，很要学习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有孩子怕黑，我们就说怕什么黑，黑有什么好怕，对不对？不能帮助他们，啊，然后呢，如果有的还说这个胆小鬼，还骂两句哈。有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会怕黑对不对？黑是很可怕对不对？哦，我小时候也好怕黑哦，我跟你一样好怕黑，我实在很可怕对不对？对，啊，然后他就讲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怕黑？他就开始讲出来对不对？啊，然后讲了，然后他就对上话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很容易进去开始帮助他，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帮助人的方式哈。那昨天。前天，我因为那个手指关节在痛啊，所以我去看医生。然后呢，一查病历，已经5年没去找医生了。我说哦，感谢主啊，这个牧会以后就好像不生病了哈。然后呢，可是手开始痛了，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就给我看，他就说，嗯，他看摸一下，他就说，跟你讲啊，第一，这不会要你的命。第二呢，它不会传染。所以呢，很安全的。第三呢，它不是血液，不是免疫系统，不是任何的东西，啊，它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老了。我不知道那句话有没有安慰到我啊？你老了。他说这个叫做退化性关节炎。他问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比较搬什么的？我说对，我们最近在搬家什么的。他说有可能是那引起啊，反正也是因为骨膜的分泌物不够啦，年龄啊什么，他就讲这些。然后呢，他最后做了一件我觉得我很高兴的事情。他说：“你看我的手，他把他的小拇指伸出来，你看，歪的，对啊，我跟你一样啊，很歪的，也是会痛，常有时候会痛这样。因为就是安慰啊，医生都会痛，我就大概问题不大了。而且呢，他都很安全呢，啊。好像我们怕黑的时候呢，爸爸跟我讲说，哦，我小时候也怕黑，你看我到现在还怕黑，哇，我就抱着他，我们两个一起怕黑，我很安全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进到他们的里面呢，帮助他们。重点是怕不怕黑呢？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他们，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父跟父子，好，或者是母子母女之间，好，之间的那个bonding就出来了，好，就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同理。那另外呢，我们要学习第二件事情呢，好，第二个 L 呢，就是要 let go 这种东西，我们中国父母都很难啊。美国人好一点，中国人很难。什么叫 let go 呢？就是当他们做了很多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让他去 try and error， 我们让他去尝试错误，让他去犯错。我们呢，不要紧在他们旁边呢，包着他们说你绝对不准犯错哈，你绝对不准。然后你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在挡着你，你不绝对不去，不准过去。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他过去，然后他走到那个地方危险叠加了，他就知道说哦，我以后不要过去。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很不小心就会去干预太多，妨碍我们孩子的成长，妨碍我们孩子们啊，他们 try and error 就是摸索来成长的机会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尤其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东西哈，都是有它一个 consequence。我们说它那叫这种 natural 的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你那个炉子热的时候，你手摸一定会被烫到，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呢，你挡着他不要给他碰，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碰，你为什么要挡着我，对不对？那有一天呢，直到他碰到了以后，他才知道说哦，不是我父母亲讨厌，是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很讨厌啊，所以我不要去碰他。所以他就学到一件事情啊，他从 natural 的 consequence 来学，而不是从父母的话语上面来学，不只是那样。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空间。我发现我们的神啊很厉害这一招，他很会让人去 try and error， 很会让人自己去摸索，好像亚当一样。我就发现说，当亚当你想哇，他们要吃那个善恶树上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要是神，我就跳出来抓着他说你不要吃，你知道吗？吃了以后几千年都不翻身，然后呢，吃了以后，你的孩子就会杀人，好，你的罪就进到你的家里面了。然后呢，多少亿的人会因为这一口受到影响，你不能吃。没有，神一句话都没有讲， 让他们就在那边，神很安全啊，因为他神有神的办法啊，神有神的办法，所以呢，他就让人去 try， 最后呢，遇到苦头的时候就学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学到，而不是好像抓着你不要去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我们就还没有办法学到，啊，直到自己去 try 了以后，真的就学进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说我们要 let go， 就是我们对孩子通常小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要凡事顺服，你一定要听话，你一定要，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讲说要无条件的顺服，好，其实这个话很重的啊，无条件的顺服。我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小的时候是可以，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白纸一张，你说不准这样啊，不准吃糖，他就不吃糖，然后呢就是就听。可是当他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 let go，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再用外面的规定来绑住他们，他们必须要学习从里面自己的心、自己的良心里面开始来判断，我现在该不该吃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不可以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教，我们要给他一些规定。但是呢，当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要放手，他们要从顺服他的父母亲啊，然后呢转换成他们敬重他们的父母亲。好，在圣经上面哈，有两个地方，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对不对？他们做儿女的怎么样？在主里听从父母，啊，这是理所当然。那听从，这是给孩子的命令。孩子小时候就要听这个。什么叫做听从？听从就是言听计从啊，凡事绝对的听从，这叫做听从，啊，听从。这个意思呢，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在下面听，你在下面听，啊，那个听从那个原来的意思那个字啊，两个字都成的，在下面听。所以呢，这是给我们孩子的，就是你要绝对的顺服你的父母亲。可是呢，对父母亲，圣经上怎么讲？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四节啊，不，提摩太前书 ，I'm sorry， 三章四节那边讲，他说你们做监督的要怎么样？不要忍耐，就怎样？提摩太前书，对不起，好，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他说我们做监督的哈，要管理自己的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什么叫做顺服？这个顺服跟刚才那个听从是不一样的。这个顺服是也是两个字都成的，他的意思是说你在下面摆着啊 ，under 加上 place， 就是你的 place 在 under 人家之下，所以它是代表一个 submit。我们英文把它翻成 submit， 不是 obey， 是 submit。就是说讲到孩子们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呢，他要 submit 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可能一辈子到大了还在 obey 我们，那已经不是 obey 了，他要学习敬重他的父母亲啊，就是中间有个转换。怎么样的转换？就是他的一个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从一个外面的规矩变成他里面的良心出来 judge 事情，这是我们要帮助他们的。而他们对我们父母之间啊，我们这种关系上面呢，我们也慢慢从一个好像一个，我们对他们就是一个国王一样，你一定要这样，慢慢的我们变成好像他们的 coach， 啊，再慢慢变成他们的朋友，好像呢我们就是在他之上，可是呢不是每一句话都要 obey， 不是那个意思。好，我们中国人之间呢也是一样，我每次讲到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要顺服基督，我每次这样讲的顺服就很不舒服。那么说，我觉得我们常常当中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把听从跟顺服搞混了，我们把 obey 跟 submit 搞错了。所以呢，很多的姊妹就很 suffer， 我为什么要 obey 我的丈夫？圣经上面没有叫我们去 obey 丈夫，圣经上面叫我们要 submit 丈夫。所以呢，我决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东西要摆哪里，我还是要听 baby 的，因为他比较知道家里面我要 obey 他，可是呢他知道次序上面他是 submit to 我，所以这是一个 submit 一个角色的问题，而不是 obey 的问题啊，不是讲 obey， 我们是讲 submit 啊。因此呢，对孩子们也是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 obey， 凡事要 obey 啊，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要教导他们凡事要来听从我们的父母亲。可是呢，慢慢长大以后，你要让他知道说，他开始从那里面开始变成敬重我们啊，这是他一辈子都还要敬重我们。我们到年老，有一天我们可能甚至都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他还敬重我们， 但是他已经不会再obey我们每一句话，因为我们讲的可能我看都有已经没有他们正确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互换。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什么 let go， 我们要学 let go。 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呢不要啰嗦，你要 let go。 因为我发现呢很多的时候你跟孩子讲啊，你讲一次他听到了，你再讲第二次呢第三次呢他开始就反感，所以呢越讲他心里面就越不想做。你讲了不就是为了让他知道吗？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再讲了，他不想做你再讲他还是不会去做，然后呢你再讲他只会对你更不喜欢你，更跟你的关系更打折扣。所以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的话。然后呢这种东西呢我们从神的身上我们看到太棒太棒的例子。神呢从来不啰嗦的，我们的父神呢从来不跟我们说你要这样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好像 nagging 呢，上帝从来不 nagging。 我们来看这个约拿书哈，我很喜欢这本书，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他不顺服，或者当一个孩子有自己的这个路要走的时候呢，你必须要 correct 他的时候，你怎么去 correct？ 我们从约拿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约拿的先知的故事，对不对？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要去尼尼微城啊，然后你要去宣告叫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结果约拿不去尼尼微，他反而就往他斯逃啊，他不要去。后来呢上了船以后呢就大风浪大作，后来呢他们就在那边摇自谦看是谁的问题哈，他们不知道，就是大家就很有 sense 啊，一定是遇到这个风浪突然来，一定是神不喜悦我们。然后他看一抽是谁，约拿。然后呢约拿就说了啊，因为呢我悖逆哈，所以呢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起的，所以呢这个孩子们呢心里面都知道啊，这约拿心里面都知道，所以呢他有个罪恶感在那边，他就说那这样好，你把我丢到海里，丢到海里就没命了，对不对？所以约拿呢那个罪恶感是很重的，就没命了啊，但是呢你们就把我丢到海里面，所以他们真的把他丢下去了。丢下去以后呢风浪果然就停了，可是神有没有松手？没有松手，他那个时候就安排了一条什么大鱼，到今天大家还想那是什么鱼啊，重点不是那一条鱼啊，重点是呢他吞了约拿以后，约拿有一个地方不被淹死了。哦，这是你要知道的，要我们要知道的。神呢把约拿哈，他只能放在一个地方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又不能太舒服，对不对？因为他要悔改，又不能太舒服，就不能放到夏威夷，对不对？荒岛上面不行，要放到什么？放到 something 禁闭的空间是什么？只好是一条鱼的嘴巴了，就放进去了。然后呢，他在里面就悔改，对不对？深切的悔改，好，救恩都是出于耶和华，好，这深刻的悔改。最后呢？就把吐到岸上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次神的话又领到他说你去尼尼微城啊，向那边宣告啊，他们要悔改。第二次再讲一样的话，再讲。结果呢约拿这次要不要去？他去不去？乖乖的去了，他不想在大雨里面再待三天啊，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说这么大的城啊要走三天，他走一天就他就传了一天就不传了，就一天就看见那边的人就悔改了啊，从国王一直到人民一直到牛羊全部的都禁食啊，人禁食牛也要禁食啊，不这个啊披麻悔改，大家都悔改，这就悔改。结果呢这个约拿就很不高兴了，所以呢他就到在城东面啊，他就是搭了一个棚子，他就看，他想看说这个城到底怎么样，谁到底要不要来刑罚这个尼尼微城。后来呢没想到很热啊，结果呢他就这个神就有一个蓖麻，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个蓖麻来遮阴啊，蓖麻树来遮他的阴。结果呢他很高兴啊，也可以遮阴。结果呢后来安排一个虫子，神安排一个虫子来咬死这个蓖麻，结果呢就很热，然后呢吹东风日晒，他就很不高兴，他很不高兴发怒啊。所以神就向他说话说你这发怒合理吗？啊，你爱这些啊，你爱这棵蓖麻树啊，那你看那十二万不分左右手的在尼尼微城这么多的人，你不爱吗？我们不爱吗？啊，所以神就一个机会教育。所以这当中呢，这整个故事啊，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归纳出有十个原则。好，我们来看一个。好，第一个呢， 约拿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在生气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啊，他在那个城东城的那个棚下生气的时候，他讲，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在你蒙召我第一次召我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就早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就是一个有慈爱的神。所以约拿早就知道，所以神怎么让约拿知道呢？这个没有写，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呢 somehow约拿是清清楚楚知道，可以感受得到神是一个无条件有爱的一个神，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这是他对神的一个理解，他早就知道的。好，这就是我们就是说对神对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让他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说他我们的孩子眼光，我们是不是还是爱他们。很多的时候你处罚完以后呢，你就去问他说我还爱你吗，你看他怎么讲啊。所以你要 affirm， 你要再次 confirm 对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永远爱你，我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好，我们要来这样子来帮助他们。好，第二件事情呢，当约拿悖逆的时候呢，神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让他走了， let go， 他要往西就让他往西，神家往东他要往西那就去了，他买了票上了船就让他去了。所以呢他没有强力的阻止，哎，不行啊，你一定要去，没有， let go， 让他去。然后呢第三件事情，神就让外面的天灾来教导约拿去顺服。好，就外面一个 natural consequences。 好，然后呢就一个阻止啊，没有一个没不是一个很强力的阻止，而是很自然的让他知道。好，让他知道，所以呢他心中的那个罪恶感，约拿就知道罪恶到个地步，你们干脆把我丢到海里好了，因为我真的有罪。好，用那个罪恶感成为punish 我们孩子里面最深的一种 punishment， 而不是我们大人加上他的，是让他自己觉得知罪了，这个是最厉害，而且是最长久最长远的有 profound 的一种功效的，是他自己知罪，他自己知道错了，他就会改，而不是父母用各样外面的强力让他去感受到他的罪恶感，不是，是他自己良心里面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啊，让他 go， 让这个罪恶感成为他向上向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然后呢神的话呢非常的干净简洁清楚，一点不啰嗦。约拿书总共有这么多的篇幅，一个这么长一个故事里面，神只讲了五句话，你仔细去看了，神只讲了五句话。第一句话讲什么？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讲这个。第二句话讲什么？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他没有讲新的，他是把他的命令再讲一次。第一次你没有做好，我这次再讲一次。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哈，就是去宣告啊，他让那边的人宣告要悔改。第三呢？第三句话讲什么？他说：“你发怒合理吗？”讲一句话，你发怒合理吗？第四句话呢，你对这棵蓖麻树发怒合理吗？两句话很像哈，合理吗？你发怒合理吗？其实的话，如果这五句话你都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五句话只讲了三句话，讲的是一样的。最后一句话呢是比较多了，啊，就讲到说，好像我们要不要打出来那个，啊，最后第十节11节对。讲到这蓖，他说耶和华，这第五句话最后一句说了，他说什么？这个蓖麻树不是你种的，然后呢你还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城120,000不分左右手，可能是指孩子啊，这么多的孩子不分左右手，我都还有牲畜，我难道不爱吗？所以呢神讲话很干净，没有很多废话。如果我们拿着这个去教导我们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所有的 teenager 啊一定会拍手，他说我们的父母亲都应该好好的读约拿书。因为呢据统计啊，那个排行榜上前三名啊，其中就有一个，我的父母亲太唠叨。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们的一个印象，我们太唠叨。所以呢你看神呢他的教导从来不唠叨的，就讲得很清楚，然后你不做的话就有 natural consequence， 你自己去承受，不废话的。我们就是生怕他们不去碰到那个错误的可怜的状况，我们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不要去。实际上他这只会恨我们，因为是我们加给他的，不是真正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事实，所以他们会对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都遭到破坏。所以呢，就让他们去。好，神的话讲得很简单，很简单，从来不多言，不废话。而且呢，神从头到尾呢没有发怒。谁发怒了？约拿发怒，很奇怪啊，该发怒的人没有发怒，不发怒的人发了怒，而且呢发了大怒哈。所以啊，神是不发怒的，他的管教是不发怒的，就是很 calm but they firm， 就是这样啊，你不然就是那样。他不多唠叨，也不在怒气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发怒在管教，这个都有问题啊，不要发怒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还有呢，就是神的他讲的话呢，他的命令是一致的，你要去尼尼微啊，去那边宣告神的话，悔改。第二次再讲还是一样，同样的命令，同样的 boundary 啊，就是做的事情都是一样，我的原则是一样的，不改变的啊，不会说哦这一次呢你就松一点或者紧一点，不是，就是 consistency 一样的，不改变啊。这在我们夫妻当中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夫妻，我们一个人可能比较 consistent， 但是夫妻通常一个高一个低啊，标准不一样。那个时候严的人呢，就会被成为父母儿女们仇视的对象啊，松的就变成他们的那个遮盖的遮护伞了。所以夫妻之间哈，我们要常常有一些要 in sync。再来就是讲到第七个哈，他神呢把一个大鱼哈，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呢，让约拿可以有反省的时间。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他自己去 chew， 去咀嚼他犯错，去思想他为什么犯了这个错，然后呢，该以后该怎么样，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啊，有时候我们会叫他 come， 这个去有一个做墙犄角的时间，对不对？或者什么，你给他一点时间。啊，还有呢，第八就是讲到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他始终不离开他，始终与约拿同在。不管是他蒙召的时候，不管是他跑到大海里面，在鱼肚子里面，好，在到了尼尼微城，神永远不离开约拿，在他旁边听他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孩子犯错，我们以前就犯一个错误，孩子犯错就把他丢到后院去，门关起来，有没有？他在那边哭，听不到没关系，就哭吧。然后也不是前院，别人也不会打电话，所以很安全，就是他们哭吧。啊，后来我才发现说，我们这种就是用隔绝关系的方式来 correct 我们的孩子啊，这是非常代价太大了。我们维护这个关系还来不及，怎么会把它割舍掉？所以呢，我们要发，比如说让孩子，你就要罚他做的话，你 better 也是站在，也是坐在旁边，让他知道说我没有把你丢掉，但是你现在必须在那边安静，啊，这是你要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没有把你丢掉，我以永远的爱你啊，我还是爱你，我是不会把你丢掉的。好，那有时候呢，甚至还有的人就把他什么关厕所，有没有？我有听过很多父母亲把他关厕所，这个代价都太高了啊，我们配不起这个代价。我们要维持我们亲子的关系哈，用各样的关系来告诉他们，我们永远爱他们。好，但是呢，这些是你必须承受的后果，你必须要来做。同在啊，听他祷告。还有呢，我们发现呢，神教导约拿呢，都是用什么？用食物。你看到这个蓖麻树没有？啊，你看到那些人没有？看到没有？都用看的。我们的孩子哈，你刚刚讲大道理，有时候他没办法 get it。你跟他讲，用食物给他啊。有时候我跟孩子们在早上在灵修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早餐桌上有什么？没什么啊 ，maybe 就是一个杯子啊，或者一包 cookie， 可能早餐桌上就这样。那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叫做善人，拿了杯子，你看这善人立在这边不动。什么叫做恶人？恶人就像这个 cookie 拿出来打下去， cookie 烂掉了，对不对？在桌上就是整个 mash 掉，就整个就你告诉他说，你看恶人就是这样被打烂的，善人呢站得好好的，这就是善跟恶。他看到他就知道，所以眼睛啊，我们的孩子们也小的时候，他又讲太多东西他不了解，你用眼睛用动作他就很清楚知道。听到没？所以，神对耶拿也是一样，你用看，你去看，就进去了。还有呢，他用这种这个将心比心，最后一个就是他教导约拿是对他的良心说话，对他良心说话。你看，你都爱这个蓖麻树，难道我们不能爱这些人吗？哪一个重要？所以呢，你的良心来说说看。好，就是用他的心向他的心来说话。 我们呢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用着他们的良心啊，那是他们 eventually 他们判断是非，他们所有的行为准则就是他们那颗良心。那颗良心没有对的时候呢，这一辈子都完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work on 他们的 heart， 不是 work on 他们的 behavior。啊，我们就要从他的心里面来跟他对话，啊，从他的良知里面出发，神给他们的那种圣灵也给他们感动啊，应该是要这样做才对。啊，你自己来 judge。好，所以让他们这样子从心里面来发出。好，第三个呢，我们再回到第三个 L 呢，就是把他们 lead 到神的面前，啊，引他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啊，就是到最后我们还有什么多少年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就要上大学了，有的呢可能在初中，有的是可能在小学，不管怎么样，十年最多十几年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时候谁还可以来帮助他们，谁还可以来带领他们，只有上帝。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上，让他们亲自跟上帝接上线。神是他们的神，神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他父母的神，神是他的神啊，所以让他们亲自来经历，让他们这一辈子呢就在神的带领之下啊，让他们能够来经历上帝的带领跟作为。所以这就是三个 L 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只有爱，无条件的爱，而且我们知道怎么样 let go。 很多时候呢不要太紧张了哈，就 let go。 还有呢，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能够一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你向我们的爱就直接让我们看见我们该用同样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们，因为这是天父给我们的爱，也就是我们在地上父母应当对孩子们的爱，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哦，特别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都有不同的状况，但主啊，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就能够对症下药，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把最好的带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不仅他对整个神的真道是站立的稳，成为整个世界的中流砥柱，甚至他们回想到他们成长的家庭，他们会说，我的家庭好温暖，我的父母好爱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个性。求主来把这些个性就做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我们过去所有的错误或者我们过去所有的软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让我们加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这一些的伤能够被医治。但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今以后更有智慧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你所喜悦蒙恩的家庭。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
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每个笑脸上。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第二节，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成长生命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我们起来唱第二节再来。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成长生命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 爱就在父母的心里，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最后再次来，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
让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